你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哥。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第九章上。一，主，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婢女的儿子。你解放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谢恩之祭。请使我的心和我的唇舌歌颂你，使我四体百骸说：主，谁能和你相比？请你答复我，请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救援。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但你，温良慈爱的主，你看见死亡深入我的骨髓，你银手在我的心源中疏越汇流，我便捐弃我以前争逐的一切，追求你原来要的一切。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间脱身而出，俯首来救你的温柔的援鄂？肩胛挑起你的轻松的担子，耶稣基督，我的依靠，我的救主，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佳洽，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灿，比任何秘奥更深邃，比任何荣志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这时我的心灵已把觊觎和赢求的意念、淫逸和贪华的情志从万端纷扰中完全摆脱。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主，我向你倾泻胸臆。二，在你建临之下，我决定不采取众目昭彰的办法，而用柔和的方式摆脱我销送市集上卖弄唇舌的职务。不要再让青年们不钻研你的法律和你的和平，而去钻研狂妄的辞令和市场的论战，从我的口中购买四行诡谲的武器。幸而这时距离秋收假期已是不远了，我决定耐过这几天和寻常一样离校。我既已经你救赎，绝不想再倒出卖自己的覆辙。这时我们在你面前打下的主意，除了家人和几个知己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相约不要外向随意透露消息，随则那时我们自涕泣之谷上升，唱着升阶之歌，已从你手中领取了利剑和赤炭，抵御诡诈的口舌。这些口舌以忠告为名而实行阻挠，似乎满怀关切，却把我作为食物一般吞噬下去。你把爱的利剑穿透我们的心，你的训示和你忠心仆人们的模范已镂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变黑暗为光明，由生死而骨肉，在我们思想上燃起炎炎火炬，烧毁了我们的疲弱，使我们不再沉沉下降，而是精神百倍地向上奔腾。凡是从诡诈的唇舌所虚出恼扰的逆风，不仅不能熄灭我们内心的神火，反而吹得更旺了。你的圣名已广扬于世界，因之对我的志愿和计划当然也有称许的人，但如果不等待转瞬即逝的假期，未免近于特殊，因不待秋收假期的来到而先辞去众目昭彰的公职，则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将不免议论纷纭，以我为妄自尊大，使别人猜疑我的心理，善谤我们的善行，为我有何皮意呢？ 由于夏季教学工作辛劳过度，我的肺部开始感到不适，呼吸困难，胸部隐痛，证明我已有病，不能发出响亮或较长的声音，时而心烦意乱，因为不得不放弃教师的职位，即使能够治愈，也必须暂离讲席，但打定了坚决的主意，要休息，并看看你是主之后，我的天主，你知道这事，我反而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并不撒谎的辞职理由，足以安安那些只为子女打算而要我卖命的人们的心。我非常愉快地忍受这一段时间，等它过去大约20天，我记不清楚了，终于毅然熬过了。以前有明心、立心和我共同担负艰难，这时若不是把坚韧来替代名利之心，我真要委顿的难以自持了。你的仆人中，我的弟兄中，可能有人认为我既然要一心侍奉你，我再在撒谎的讲坛上迟留片刻便是犯罪，我对此不愿申辩。慈爱无量的主啊，你岂非已把这种罪过和其他可怕的致命的罪业在神圣的水中一洗而空吗？三，凡拉公都斯对于我们的幸福却是忧心如蹈，因为他看到自己由于无法摆脱的束缚，将不得不和我们分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妻子则已受了洗礼，他的所以不能和我们同行，最大的阻碍便是他的妻子。他自称唯有一个办法可以奉教，而这办法他却不能采用，但他诚恳地把房屋借给我们，任我们居住多久。主啊，你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赏报他，因为你已经以义人的结局给予他。离别后，他前往罗马，患了疾病，病中领受洗礼，俨然逝世。这样，你不但哀怜他，并且也照顾到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想起这位推诚相与的良友，竟凭之于你的羊群之外，而感到无尽无极的悲痛。感谢你，我的天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的劝告，你的抚慰都证明这一点。继续必见的你，以万古长春的天堂的温暖，筹报了凡莱公都斯借给我们避暑的加西奇亚根别墅。你宽赦了他此生的罪业，把他安置于富饶的山上，你的山上，高玉的山上。那时凡莱公都斯闷闷不乐，内布利提乌斯却同我们一起高兴。他尚未奉教，而且曾经坠入最危险的荒谬学说的深坑。他认为你的圣子即真理本身的肉体不过是幻象，但此时已抛弃了他的谬见，虽未领受教会的圣事，却正在非常热烈地追求真理。当我们弃邪归正，通过你的洗礼获得更生后不久，他也成为虔诚的公教信徒，全家也跟着他接受了信仰。他和家人一起留住非洲，在淡泊宁静的完美生活中敬视你，你就召他脱离尘世。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怀中，不论此语作何解释，我的内布利提乌斯，我的挚友，主啊，他由奴隶而获得自由，成为你的义子，他现在生活在那里，为这样一个灵魂能有其他更好的归宿吗？他生活在那里，关于这个境界，他曾向渺小愚昧的我提出许多问题，现在他已不再侧着耳朵靠近我的口边了，现在他的超出尘凡的口舌尽情畅饮着你的灵泉，吸取你的智慧，度着永永无疆的幸福生活。但我想他不会沉沉醉去而把我忘却，因为他畅饮了你，而你是始终顾负我们的。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如此，我们竭力安慰凡莱公都斯，他随则对于我们的归正闷闷不乐，但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我们鼓励他尽好分内的夫妇生活的责任，对于内布利提乌斯则我们等待他加入一起。他和我们不过相距咫尺，而且几乎就能实现了。这些日子终于过去，唯我真是度日如年，因为我渴望得着空闲自由的时刻。为了能尽情歌唱，我的心向你说，我曾找寻你的圣容，主，我还要找寻你的圣容。四，正式脱离雄辩术讲习的日子终于到了，随则我思想上早已脱离，大事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心，现在又解放了我的口，我兴高采烈地感谢你，和亲友一行启程到别墅中去。在那里我写了些什么？我的文学已经为你服务，但还带着学校的傲慢气息，一如奔走着停步后呼吸还觉得急促。在我记述和友好谈论，或在你面前自问自答的语录中，以及和外出的内布利提乌斯的通讯中，都流露着此种气息。我已经急于要转到更重大的事件了，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来追溯你，尤其在这一阶段中所加给我的一切洪恩厚泽呢？过去种种如在目前，主啊，向你忏悔往事，我还感到温暖。譬如回想你不知用了哪一种利剑刺我的心灵，降服了我，你怎样削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岖的峻坂，你怎样用你的独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使我心爱的弟兄阿利比乌斯俯首就范。起初他甚至在我们书杂中看到这名字便生憎恶，宁愿在我文字中嗅到学校中的已被你砍倒的香柏的气味，不愿闻教会内防御毒蛇有奇妙功能的药草。我的天主啊，我讽诵大卫的诗歌，洋溢着忠心信仰的诗歌，最能扫除我们满腹傲气的诗歌时，我向你发出哪些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徒。我和阿利比乌斯都是望教者，住在乡间别墅中，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妇女，但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具有老年的持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我在讽诵这些诗歌时发出哪些呼声，使我内心燃起对你多么大的爱火。我抱着如此热情，假如可能的话，真想将这些诗篇向全世界朗诵，用以谴责人类的狂妄。可是全世界不是都在讽诵吗？没有一人能挣脱你的絮语。我是多么痛恨那些摩尼教徒，却又怜悯他们的昏昧，不懂那些奥泽，不识那些妙计，反而至死不悟，滋抵续命的药饵。我真希望他们隐在我身旁，当我心旷神怡讽诵诗篇第四首时，希望他们看看我的面容，听听我的声音，希望他们体会到这些诗歌如何为我而发。我的公义的天主啊，我向你呼吁时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之中你使我舒畅，求你怜悯我，俯听我的祈祷。希望他们切切思听，而我则并不觉察，否则他们必以为我诵读这诗篇是针对着他们的。其实如果我知道有人听着看着，我绝不会说话，绝不会说那些话，他们呢也绝不认为这些话出于我肺腑，只是在你面前对我自己说的。我一面是战栗恐惧，一面却欢欣鼓舞地信慕你的慈爱。当你的慈祥之神对我们说，人的儿子们，你们心事重重，何时为止？你们为何要喜爱空虚，寻觅虚伪？上述种种心情已自然而然露于目光，流于声息。的确，我喜爱过空虚，寻觅过虚伪， 但是主，你已经显扬你的圣者，岂至于死中，生之于诸天，位之于己右，又自天派遣他所许的施位之神、真理之神。他已经派遣，而我还茫然不知。他已经派遣，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受到显扬。在此以前，圣神尚未降临，因为耶稣尚未受荣显。先知呼喊说，你们心事重重，何时为止？你们为何喜爱空虚，寻觅虚伪？你们该知道，天主已经显扬他的圣者，他至今在呼喊，你们该知道，而我仍长期愧愧，喜爱虚空，寻觅虚伪。为此我听了不胜惊怖，因为我回忆过去的情况，这些话真是针对我这样的人。我奉为真理的那些幻想不过是空虚，是虚伪。我回想及此，禁不住痛恨而长叹息，希望那些至今还在喜爱空虚、寻觅虚伪的人听听这些话，可能他们也要侧转不安而唾弃前非。如果他们向你呼吁，你一定俯听他们，因为代我们求你的基督以血肉之身真的为我们受死。我读到，发怒吧，不要再犯罪。我的天主，我多么感动，我已经知道恼怒我以前种种，决定今后不再犯罪。我理应发怒，因为并非另一个黑暗与败的天性利用我身而犯罪，一如那些不知道自恨、为自身积蓄着天主公义审判的愤怒的人们所说的。我的财富不在身外，也不是在太阳之下用我肉眼寻找得到。凡以快乐寄托于身外之物的，容易失去操守，沉湎于有形的、暂时的事物。他们的思想饥不择食地去试那些事物的影子。唉，巴不得他们感到空虚厌倦而喊出，谁能指示我们幸福？我们将回答他们说，主，你的圣容神光深印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不是普照生灵的真光，我们是受你的光照，我们本是黑暗，在你怀中成为光明。唉，巴不得他们能够看出身内的永恒真光。我虽已体味到，但无法向人揭示，巴不得他们背着你而注视着外物的眼光能向我流露出他们的内心。肯对我说，谁能指示我们幸福？我原来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恼怒，我在心坎深处发出悔恨，宰割了故我作为牺牲后，我的心我开始信赖你而入于深思。也就在此时，你开始使我体味到你的甘饴，使我心悦意，我口诵心为，欢呼雀跃，不愿再放情于外物。蔑视时间，同时为时间所吞噬，因为我在永恒的纯一本体中有另一种小麦、另一种酒、另一种油。读到下一节，我的内心禁不住高呼说，啊，在和平中，就在存在本体中，我安卧，我酣睡。圣经上所说的死亡被消灭于凯旋之中，一朝实现，谁还敢抵抗我们？始终不变的你就是存在的本体，在你之中足以得到扫除一切忧患的宁静，因为无人能和你相比，也不需再追求你以外的其他一切。主，你巩固了我，收敛我于希望之中。我讽诵着，满怀是炽热的情绪，但想不出怎样对付那些充耳无闻的死人。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曾经散布毅力，对留住天上的秘录，映彻你的光辉的圣经，曾经恶毒的盲目的狂吠。想到那些与圣经为敌的人，真使我悲不自胜。什么时候我能追溯这次假期中的一切经过？但对于你严厉的鞭策和给予迅雷的慈爱，我绝不会遗忘，绝不会默尔而息的。 这时你用牙痛来磨难我，痛得我连话都不能讲。我想起请在场的亲友们代我祈求你一切救援的天主，我写在蜡板上递给他们看。我们双膝刚刚下跪，热切的祷告，我便豁然而愈了。多么剧烈的疼痛，怎样消失的呢？主，我的天主，我真是惶恐不安。我承认，我们一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的德能渗透到我心坎深处，我在信仰之中感到喜悦，歌颂你的圣名。但这信仰对于我过去未经洗礼赦免的罪恶还不能使我安心。五，秋收节结束后，我通知米兰人，请他们为自己的学生另聘一位言语贩卖者，理由是我已决定献身为你服务，而且由于呼吸困难，胸部作痛，不可担任此项职务。我又致书于你的圣善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叙述我以往的错误和现在的志愿，请教他我最好先读圣经中哪一卷，使我更能有充分的准备为领受洗礼的恩泽。他叫我先读以赛亚书，这一定是由于这位先知最明白清楚地预言你的福音和外族的规划。可是一开卷，我便不解其中意义，以为全书都是如此，便暂时放下，希望等我对你的圣训比较熟悉后再行阅读。我登记领受洗礼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离开乡村回到米兰，阿利比乌斯愿意和我一起受洗，同沾复生恩宠。这时他已满怀谦意，具有领受你的圣事的精神，他非常坚强地压制肉身，竟敢在意大利冰冻的土地上赤足步行。我们两人外加我孽海中来的儿子阿德奥达多斯，这个孩子你给他很好的资质，还不满15岁，而聪慧超过许多其年博学之士。主，我的天主，我承认这都是你的恩赐，你是万有的创造者，你能斡旋我们的丑行，我在这孩子身上除了罪业之外一无所依。至于我们所以能遵照你的法度教养他，也是出于你的启发，不是别人指导，因此我只能归功于你的恩赐。我在所著《诗说》一书中记述了他和我的谈话，你知道书中所列和我交谈者的议论，便是他16岁时的思想。我记得他还有许多更突出的见解，这样的天赋真使我惊悚，除了你之外谁能制造这样的奇迹。你不久就使他脱离尘世，我对此感到安心，他的童年、青年以及他的一生，我可不必为报起忧了。他和我们同时领受你的恩宠，并将在你的法度中栽培成长。我们受了洗礼，过去生活上种种阴影已是荡涤无余。那些时候，我亲仰你为救援众生而制定的高明沉潜的计划，感到无限甜意，但并不以为已足。听到你的圣堂中一片和平温厚的歌咏之声，使我沉沉泪下。这种音韵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之而滋润我的心曲，鼓动诚挚的情绪，随是泪盈两颊，而此心觉得怅然。七，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慰勉人心的方法，即弟兄们同气同心，热情歌唱。大约一年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优斯提娜受了阿里阿派教徒的蛊惑，信从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乌斯。虔诚的群众夜间也留在圣堂中拼与他们的主教，你的仆人同生同死。 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此事，彻夜不睡，并且站在最前，一心以祈祷为生活。我们虽则尚未具有你的圣神的热情，但和全城居民一样焦急不安。这时唯恐民众因忧郁而精神沮丧，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惯，教他们歌唱圣曲圣诗。这方式保留下来，至今世界各地所有的教会几乎都采行了。也就在这时，你梦视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名普罗泰西乌斯与盖尔瓦西乌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处。你在神秘的库葬中保存两人的遗体，经历多少寒暑而不臭不腐，等到这适当时间而昭示于人，借以抑制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的横暴。遗体掘出之后，以隆重的仪式奉迎至安布罗西乌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仅那些受秽魔骚扰的人恢复了平静，连魔鬼也自己直认失败。更有一个全城知名的多年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寻其缘由，便起身请人引导他前去。到了那里，他请求准许他以手帕一触你所珍视的神圣的死者的灵柩。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按在眼上，双目立即复明。这消息轰传远近，便庄严热烈地展开了对你的歌唱。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并未转向健全的信仰，但他肆虐教会的凶焰不得不被压服。感谢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导向何处呢？我竟会向你诉说这些已被我忘失的重大事件。虽然你的香膏芬芳四溢，我们并不奔波求索，所以现在听到神圣的颂歌之声，更使我涕泪交流。以前我只会向你叹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嘘息，使我的茅屋中充满馨香。亲爱的朋友，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第九章，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下次我们来读第九章的下半部分。再会。